那这一次邀请到成功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教授梁文涛教授呢来指讲七一游行前后香港变化。他是香港人，但是来台湾以后也是台湾人，比较下去的也可以是台湾人，都会当做身份证也是台湾人啊，所以就来运动台湾人。阿姨就关心台湾才行哦，常常我们在街头上或者说举办的活动上常常见到她的身影哦。啊，本来在七月一号台湾社联合北社中社南社等等社团来举办一个无限期的要支援香港的民主化或者香港的七一的战中的活动，本来是有邀请梁教授来一起参加，但是他在6月28号呢就回到了香港来参与这次的七一的战中活动，那七月初七月3号4号又回到台湾，所以我们就借这机会呢就开本邀请到他来说明他这次回香港的所看所见所闻，或者说他对香港的从1997年以后的变化到目前17年来到底怎样变化，或者说香港的现在的走向是如何，我想他会很好的说明，而且提出非常好的宝贵意见。而且他身在台湾，他说是台湾人嘛，啊，所以说在香港的问题，他到底台湾应该要怎么样的警戒，或者说得到什么样的启示，那台湾人面对中国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他也会一起来说明的。他说问题是面对是台湾人，所以请你上好，我们今天来邀请梁教授来先。
先感谢台湾社还有张老师的邀请。张老师当然是我们这个台湾特别二八历史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历史家，备受敬重。其实在座大家应该都会对台湾的状况非常的担忧了。那我个人基本上之所以那么在意台湾的未来，那么着急的原因是，大概两年前，香港出现这个反对国民教育的运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香港两年前，大概这个时候吧，反对国民教育，它的原因是，梁振英政府准备要推动在国小以上的学校里面所谓一门叫做国民教育课，国民教育课基本上它就是一种让小朋友从小就会意识到或所谓的了解到中共是多么多么多么的伟大，所以这一门课被称为是洗脑教育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当时最主要他们是反对一个这个类似课纲的一个东西，这个是浸会大学的一个研究中心提出来的一个建议啊，是以后里面的内容大概会是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那里面当中最让人惊讶的地方是，他竟然有一个部分提到说，希望我们未来的小朋友呢，对着中共的国旗会哭泣。大家听到吗？就是要教导我们小朋友对着国旗要很感动，要哭泣，表达的是所谓的爱国的心情，表达的是一种爱国的表 限。然后大家看到之后发现，哇，怎么香港未来会变朝鲜呢？很担心。好，但是详细的细节，当时的反对运动的细节，我今天不讲。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站出来反对的人，大家可以看看到底是谁。我们现在很出名的黄之锋，大家应该有听过吧？有没有听过？
有。
啊，黄之锋，他是当年是15岁而已，现在他高三毕业，准备要进大学了嘛。当时反对的人就是一些15到17岁的中学生，反对的人是一些家庭主妇、一些家长、一些有那可能是当过律师、当过记者的一些家长，几个家长在网络上串联。当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一看这个问题就知道多么的严重。遇到那么离谱的课纲，竟然很多的校长，绝大部分的校长，除了天主教学校的个别的校长有出声之外，没有校长出来反对。前线授课的老师，他们很多也不敢反对，也怕会以后怎么被秋顺顺账啊什么之类的。再来，连家长，香港有很特别的地方嘛，家长会有家长会，而且每一个区呢，18个区会有一个家长会。这个家长会的意思是，我是代表这个区的家长的，这个是家长会。家长会18个区都没有人要出来反对。我看到的不是这个课纲本身的问题，是这个课纲提出来之后，竟然没有体制内的人出来反对。最后是中学生，我刚刚说了一些很白目的家长，还有什么？还有退休的老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共已经花了，从1990年代初基本法签订了之后，确定未来香港的管制的方式之后，他们就是鸭子划水，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在改变香港。他怎么改变香港？这个故事正在台湾重演。他会找一些专业的机构，比如说教师啊，或者说会计师啊，或者说律师啊，他们会着手慢慢慢慢，我们来交流一下吧，交流一下。这种专业的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地方的，比如说我们香港以前还有那个区，现在还有啊，区议员等于是立法委员在下面的一级的啊，就等于是我们现在可能是一般县市议会的啊，去笼络他们，去告诉他们，去给他们好处，去找他们去参访。所以他们花了十几二十年，他把基层的这些，或者说专业机构，或者说同乡会，同乡会，香港很多同乡会，比如说姓梁的，姓张的，姓陈的，他们慢慢慢慢一个一个接触，慢慢慢慢一个一个，他不会直接收买你，他直接告诉你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祖国很伟大，我们交个朋友。 珍英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现在的特首，他一上任就被挑战，因为他批评之前的另外的竞争者唐英年的时候，他批评人家在家里有违建，结果呢，因为这样子唐英年呢的支持度大跌，然后来发现梁振英呢选上之后，他自己家里要违建，这个完全是这个小人的所为啊，登上这个特首的这个大位之后死不要脸。当然还有是其他像我刚刚讲的推动那个国教啦等等，但是现在很多梁振英推动的措施其实都是之前一任特首郑运权他本来就要推动的，但是因为他本身是在他们是英国殖民地底下以前的公务员，所以他们很清楚要推动这个的话会引起很大的反弹，因为他也没有必要那么急要推，就很多东西他一直拖到梁振英上任的时候，他中共当然是很不高兴嘛，对不对？香港的民心为什么那么多年还没有完全的归顺，为什么还没有那么快的改变，就他用一系列的措施啊，尝试去改变香港。那我跟他主要今天啊的报告的重要的两点是说，香港之所以被完全的可能未来被完整的并吞的两个面向，一个是人，一个是这个边界。好，一个自治的地方或者说一个独立的国度最主要就是这两个嘛，大家很清楚啊，不管你有没有读过政治学都很清楚，一个国家最主要是有人，一个认同这个国家的公民，另外的是有明确的边界可以区分我国跟邻国甚至敌国。那在香港的情形很简单，中共要去并吞香港，形式上英国把主权拱手交给中共的时候，形式上香港已经被并吞了，但是因为中共要说服香港人啊，没关系，你们不用担心啊，我对你们会很好啊，不会这个把我们这个共产党的制度放到香港去，所以他承诺什么？他承诺就是一国两制。什么一国两制？为什么当时要提一国两制？那个时候是1984年，1984年是什么时候？是中共才刚开放的时候，对不对？我们1980年才开放嘛，所以当时还是主导的还是共产主义。我们从香港长大的一直都会迷信资本主义的哈，因为我们财产，哎，以后会不会像以前中共，对不对？把中华民国消灭了之后，哇，在中国大片的土壤当中没收大的财产，会怕，硬怕，所以纯粹是从一种很原始的一种害怕中共会没收财产的这个心态，所以中共就说一国两制，当时要保障的就是香港的资本主义。当然最讽刺的是现在中共自己也在搞资本主义，而且是最恶质的资本主义，所以对中共来说基本上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地方的经济的制度跟模式是会趋同的，慢慢慢慢越来越像，事实上已经越来越像。 没办法掌控的特首，这样的一个举动，大家会认为对中共本身是好还是不好？一定是不好的。从第一个角度，中香港的特首的候选人不在我掌控范围，我怎么知道他会做什么？他没办法帮我们达成完整实质对香港的并吞嘛，对不对？因为你一直抗拒，我怎么最后怎么实质把香港并吞？第二个，它会造成中共本身在中国这个地方里面的不稳定性，对不对？如果是广东的，哇，我看到香港什么自己可以选特首，人民又会怎么想？同一个中国的地方，为什么人家可以选？啊，我们呢？我们上面都是贪官，这绝对会是造成一个不稳定的因素。要怎么办？所以他会不惜我的判断，他会不惜一切的代价，确保香港不可能会有你们想要的所谓的特首。因为他的如意算盘是，经过那么多年的改变，香港的人心应该会被改变的，应该会支持他们所谓亲中的这些管理的人。但结果他们太多事情，太多东西，太丑陋，太拙劣了，所以香港人，特别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什么？我们这一代是跟台湾野百合是同一代。我大二的时候是中国天安门六四的屠城的时候，按照美国的这个情报，当年大概死了10,400多人吧，他们直接用坦克就压过去，这画面都没有流出来。我们这一代对中共的戒心是非常高的，但是同样，当年的香港最大的败笔，我现在自己也反省。我们从小自己都是被教育成为一个大中国主义的人，这很奇怪哦。通常一般的殖民地哦，通常不会叫你，对不对？对英国是没有好处的，他应该叫你香港。哎，你们香港人啊，跟中国人不一样啊，香港人他被我英国管制，跟中国不一样，但对他应该比较好。这下对英国很大的一个，哎，怎么说？他不是错误了，他是没有认识到香港的主体意识对香港未来发展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任由一个所谓中国人的中国史观常年的去影响香港人。所以大家可能最近一直都要去看到一些报道啊，说啊香港本来可以独立啦，中共啊他把强的要求联合国把香港和澳门把它踢出殖民地的名单啊，然后才可以形式上并吞香港。因为在非殖民地化过程当中，香港跟其他被占领的殖民地有同一个被对待的方式，就是这些地方如果这些帝国退出之后，他们有权利自治，他们有权利变成独立的国家。 OK， 因为中共的影响，所以后来香港就没有这个权利。最近很多那个朋友都有提到这一点。因为最近中共没有动作嘛，希望把台澎啊，把它归类为，哎，我们随时可以收回这个地方，啊，这个他们的做法，从他们角度来看，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对他们来说，日本是占领了所谓中国的土地，现在台湾的地方是中华民国政府占领的土地，所以正常来说 中共认为这个土地在被殖民化的过程中当然要归还给中国啊，这是他们的逻辑，大家要搞清楚，这真的只是他们的逻辑。重点是我们台湾要怎么反制它，这是我们未来面对非常重要的。所以从中共，我刚刚讲的人跟地，人怎么做？第一个，我们香港有在97年之前就已经有了，每天150个人，是中国可以批准中国人到香港定居哦，不是来旅游哦，是定居哦。最主要的名义就是家庭团圆，因为以前香港很多男人到中国娶老婆，所以很多他们是两个人分开两地的。好，所以要用团圆的名义，有150。大家要注意哦，现在香港已经那么发达的那个交通啊等等，其实香港的男人到所谓中国去找中国的女生结婚的数量已经降低很多，那他们一直维持这150个名额，而且这个等批权是在中国手里，中国说谁可以来就可以来，他不需要跟香港政府、香港人民交代说，哎，他们身份是什么，为什么可以来？所以在长期中国的移民到香港，还有很多时候，只要你在这边住了7年，你就可以正式的可以拿到香港身份证。所以香港的人口结构是一直被改变当中的。所以这解释说为什么梁振英虽然他支持度很低，但他的基本支持度还有20%到30%，就他做再烂都有接近30%人支持他。所以大家来想象20年后我们有另外一个马英九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他的支持度有30%，你到时候会不会觉得匪夷所思？不会，因为大家都忘记了，忘记20年前的另外一个马英九只有9%，因为当时的人的心已经被改变了。这是我对台湾悲观的地方，这是我担心的地方。大家觉得我乱讲啊，危言耸听，咸肉天。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我们福茂跟经济率过了，这就是一个开始。好，所以人为什么我们不能开放经济率跟福茂？因为中国的不止他的资本，他的人会过来。他们现在政府会说啊，我见啊，我们不会给他那个什么身份证什么之类的。你可以想看看，如果一个中国的，他们说现在没有要输入劳工去，现在在自由贸易港里面本来就可以输入劳工了，现在政府都要骗，经济区本身没有要再开放，但是自由贸易港条例里面已经有，所以自由贸易港变成经济区之后，它的劳工的比例是一样，所以还是可以进这个中国的外劳。现在我们是可以进外劳，但是不能进中国的劳工，大家要注意哦。但如果经济区一旦通过了，这些外劳都会变成中国的劳工，它的名额都会变成中国的劳工。那你可以想看看，一个中国劳工在台湾现在未来要住3年、住5年、住6年、住10年。一个中国劳工他未来住10年，然后到时候他说很多一大批这些人，他说哎，我在这边贡献那么多，住那么久，你为什么不给我去留证，不给我在那边住， 然后他也娶了所谓台湾的老婆，或者说嫁了台湾的台湾老公。即便他不嫁不娶，他只要在这边十年十五年，到时候一定会很大的声音说啊，我们就给他们这个居留权，给他们身份证，这绝对一定会发生的。你要想二十年后，现在中共大陆用什么策略来改变台湾？最主要就是人，他改变新疆、改变吐蕃、改变香港的方法是一样的。人先进去，这些人不是他的，大部分都是一般的百姓，一般的百姓而已。但他就利用这些百姓，他进到新疆，进到吐蕃，他把当地的人口，现在我的了解，已经接近一半的都是所谓的汉人。到时候你什么独立？独立的话很简单，汉人跟在地的新疆人就打起来了嘛，你怎么独立呢？根本没有你记得，你根本那个地不纯粹只是属于吐蕃人，不是属于新疆人的嘛。所以人目前现在这么，他们之前还有传出一个说法，就是只要在中资企业工作的，他们都可以拿到香港身份证。所以简单说，他只要把它变成既定的现实之后，再要你接受，你到时候怎么反对？人家的确在那边工作那么多年啊。对，到时候会有说啊，什么人权啊，什么一大堆的理由，哎，我们接受他们，好，接受他们，你认为我们还有可能所谓的独立吗？或者维持我们台湾的基本的本土意识吗？会越来越难。好，第二个是边界。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这个香港的那个边界的问题，为什么最近会有新界东北的发展的这个争议？那我们接下来先讲一下，我在最近的一些观察，大概一年多的观察，这个广告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不知道这个广告。这个广告是一些香港的朋友来台湾登的广告，这个给台湾政府及人民的公开信，香港面临严重中国化，请台湾引以为戒。这一批香港的朋友，他在谈这个台湾的版本，他们同时也登了一个香港版本，换特首是出路，还香港人一个家，聚融合抗赤化，反盲抢地，反对盲目抢地。哎，这个好像在台湾，放在台湾也差不多哎。抗融合去赤化跟反盲目抢地，好，现在越来越像了，你把这两个倒算过来差不多了。香港更不用说了，香港那个自由行哈，已经把香港淹死了哈。香港的自由行啊，现在香港旅客大概4800万，有3400万，大概就是中国的自由行。好，这个是当时哈的一个广告，啊，大家在那个上网应该都可以找到。所以香港不少朋友他们也很关心台湾，特别最近那个318公民运动那个反服贸的，他们都深有同感。那服贸就是正是兵吞台湾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好，香港大家听过白皮书啊，最近的问题普选、深港融合、东北发展、官商勾结、温水煮青蛙、香港对台湾警告，我刚讲。好，等一下我们跟大家提一下中共打压游行啊，这个会很快讲一下。再来是香港 这个签了西法之后的状况，签了西法之后的状况。好，这个是香港的之前中共发表的一国两制的白皮书嘛，大家应该知道。他为什么发表这个白皮书？他正式要宣布香港，你们是归你们是要顺从我的。一国两制引申出来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基本法，基本法是落实一国两制这个理念的最重要的基本的一个宪法。基本法其实有宪法的性质，宪法的性质，所以叫做 basic law。 好，但现在一国两制这一个白皮书出来之后，他已经明确告诉大家中共可以随时干预香港的事务。基本法里面规定除了外交跟军事之外，其他所有香港一切的都是由香港人自己去处理，所以它里面承诺可以有自己普选的所谓的领导人，自己的特首。它的原意就是，哎，你们自己处理啊，反正没关系啊，你们自己管理你们的事务，你们担心我们来破坏香港吗？没关系，不会，我们不会的。你们可以高度自治，保有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所以才有那个马照跑，虎照跳这个说法嘛。啊，很早以前就有讲。啊，所以，但现在不一样啊。现在他告诉你，我在随时可以干预香港，而且你们现在要选的特首，不是你们自己随便可以选的，你们要满足一个标准，叫做爱国爱港，爱国先于爱港嘛。那什么是爱国呢？爱国就是你会对着五星旗哭泣，叫做爱国嘛，对不对？最极端的表现就是对着五星旗哭泣嘛。那小朋友最无知嘛，最容易被骗，所以最容易会对着五星旗哭泣嘛。像我们以前朝鲜的领导人，或毛泽东笔下的那个红卫兵。好，所以他正式宣告所谓的基本法不是所谓的管制香港的宪法，它是一本普通的法律而已。那我的研判是，他为什么那么明目张胆的要把一国两制这样的践踏，原因就是说，大家应该很清楚嘛，一国两制原来不只是要用来这个并吞香港跟澳门，它也是要来说服台湾接受，对不对？所谓这种模式去回归祖国嘛。但是我的研判是，中共现在已经放弃这个想法了。现在中共要并吞台湾的方式已经改变了，所以基本上他不会期待说我要把香港弄得好好的作为一个示范啊，去欺骗台湾人民说啊一国两制可行啊，你们要接受。他不会这样，他不会这样。所以他现在要做的，他不是要从政治上解决这个所谓他们的分裂的状况，不是，他们是从经济上让你落入他的五指山里面，你到最后你跳也跳不出来。大家听懂我意思吗？
了解。
去年白狼六月底回来的时候，七月二号三立找我上节目，没有告诉我要跟白狼辩论。好，我上去之后才发现，所以在随时会被自杀的。那当天七月二号我就告诉他一国两制是失败的，在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是失败的嘛。他那天还硬凹，他住了在中国住了17年，他怎么知道香港发生什么事情？他怎么知道香港人民在想什么？一回来就说要一国两制，说当天我就说一国两制失败的啊，从来没有一个大佬可以听一个有的没的人在那边讲了8分钟不敢吭声的，所以现在我的谁说的你知道吗？不要悼念我，悼念台湾就好了。 大家有注意到啊，香港有一个所谓全民投票，对不对？啊，有些人叫做公投，啊，其实不算公投，因为香港不可能公投，香港也没有公投这个规定，啊，它只有什么五区公投这个东西啊。好，这个是香港刚刚是怎么做的？他们是用了所谓的商讨日，他们应用了审议民主这个民主模式，去邀请香港的不同阶层的公民们，分了好几天去讨论大家有可能接受的这个补选的方案是什么。直到后来经过这几次商讨日之后，他出了几个方案啊，第一个刚刚说的真普联的，第二个是那个人民力量啊的，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包括黄之锋他们啊，还有大学生的学联的这个所谓学界方案啊，三个方案。那具体的内容我不跟他讲啊，主要最主要一点就是公民提名，三个方案都同意要有公民提名。公民提名肯定是我们的公民联署了啊，等于说我们当年我记得没有错的话是宋楚瑜先生，对不对？他是要十万个联署嘛，他选总统嘛，他不是政党提名的，对不对？大家记得。现在台湾对这个当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因为本来政党就可以自由提名啊，一个自由的竞争的状况底下，民主的选举。但香港不一样，香港没有公民提名的话，其实到最终呢，他都会这个谁可以选特首，最终的提名委员会决定。然后这个提名委员会是可以决定最后的特首，就看我们公民提名的位置在哪里。意思是说，有没有可能不透过提名委员会，我们就有公民提名？或者说，我们公民提名的人选，提名委员会不管是谁在里面，不管多少人，你都一定要行事，你都一定要通过。提名委员会只是个形式而已。好，所以在他们争取的就是公民提名一定要成为实质的公民提名，就是我们联署的人他一定要成为特首的候选人。所以战中下去争，最终现在弄了一年多了，最终要争的就是这个。所以是这边跟大家报告，他们只要争的就是公民提名是一个实质可以提出香港特首候选人的方式，不是形式上而已啊，是实际上啊。好，这个是一个。那另外他们在公民全民投票的时候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现在这个方案不符合国际标准，大家同不同意立法会应该要否决？啊，那90%左右的人同意要否决嘛？最后投票结果，那刚刚投票结果是这个第一个方案有33万票，啊，第三个方案也有30万票嘛，大概就是1:2的方案，1:3的方案占最多了。好，我刚跟他提到说要成为一个维持一个高度自治或独立的国度，最重要的就是边界。好，现在中共怎么样处理？香港跟澳门从来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珠三角的经济区域的整合体，所以在他们规划里面，他们是规划香港、澳门、珠海跟深圳，这个是一个珠三角的经济体。所以他们要做到的是一天的生活区，一天呢可以从深圳来到珠海，啊，有可以回去，啊，所以他们大概规划是2小时就可以，啊。为什么要提这个？这边大家看到这个从澳门到香港的这个大桥。珠港澳大桥，这条就是珠港澳大桥，啊，它会连到珠海。珠港澳大桥是在 1997香港被并吞前就已经规划了。那为什么要讲这个？我先看看下面，我大家可能会比较快啊，这样。好，大家应该要注意到，去年2013年的七月，这七月份就已经有提到，七月份在我们那个中国的喉舌报中时，中时他提到啊，未来台北跟高雄各建两条大桥，花海大桥连接福建，而且重点是中国国务院批准的，你大家听得懂吗？哎，人家要盖两条大桥来台湾呢，你知道吗？旺报还把它变成头条告诉大家，哇，我们跟祖国可以直接连在一起了，哇，多美好！未来不用坐飞机了，我们直接好。人的流动是直接影响一个地方最重要的。这个大桥连接起来，等于是我们的边界也没有了。就未来香港很简单啊，香港未来你根本你坐车就可以过来了。你还有什么关卡？没有什么关卡的。好，这个为什么讲这个？第二个目的是希望告诉大家，香港的新界靠近这个是中国深圳啊。香港这个边界啊，我们所谓最近一个新界东北发展，新界东北发展有两个最大的议题，一个是官商勾结，一个是消灭深港港深的边界，香港深圳的边界。所以现在他们发展这个，一方面就是这个土地财团嘛，因为财团好早以前就还地了。另外一个就是这边发展之后，这边的边界很快就会融合，啊，融合跟，因为新界以前是什么？新界以前是新界的原住民住的地方，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啊？香港。割让给英国的，所谓割让给英国的是香港岛跟九龙而已。所以新界的那些原住民，他们还保有他们土地，所以要把他们赶走非常困难啊！他们这样花了20年，这些财团呢，慢慢去买。我们现在叫丁屋，丁是甲乙丙丁的丁。丁的意思是男丁的意思啊，男丁只有男丁才能继承的这个地啊，所以这个叫丁屋啊，所以他们以前新界的居民，他们可以自己盖丁屋啊。好，反正现在的地呢，慢慢落入这个财团的手里。好，弄得差不多了，现在就告诉你，我们要发展新界东北。最后这些呢，他美其名会告诉什么？他还征收很多其他的地哦。他美其名啊，跟我们桃园工程一模一样，跟我们林口 A 七一样，他只有5到6是所谓的公用的住宅，其他的都是他们才能继续玩的地方，盖什么大卖，盖什么这个购物中心啊，等等啊，最近未来这个地方会成为这个中国有钱人的那个大卖场。哎，都是卖那个名品，还有这个地产商发展出来的那些这个草地的那个，好，这个是我们一些台湾朋友在那个香港支援那个七一的时候啊，我们一批朋友，好，这个是我们在台上啊声援。这个的地方啊，我们要那个台湾独立旗啊，台湾独立啊，还有那个台湾不服贸啊，还有明天蔡政府啊，这些都有报名啊，有报名，报名在香港。好，这个是当天 这个中环遮打花园的那个七一游行之后，就是他们要预演这个战中哈，预演战中，预演战中在这里呢，就是所谓的遮打花园的那个这个人行道，不是人行道，是马路，他们要占马路，这个大概就是后来被抓的这些人哈，都在这里，后来被抓了都在这里哈。那我当天呢是站在旁边，一边拍他们被抬的状况，一边提醒他们怎么手勾手会比较紧，然后要抬的时候一定要放软全身，打到未来如果遇到这种状况，记得要被抬的时候要完全放软全身。只要你够了够紧，然后放软全身，最后他抬一个人大概要2分钟到3分钟。所以他们当天后来他们抬500-600人而已，他们抬了6个小时。好，你被抬的时候，你不要抬起来就你自己走路就跟着他们走，你不要走，你直接赖在那边就给他抬，他一定要4个人抬你。而且那么多媒体拍的时候，他根本不敢随便把你丢乱丢，所以他比你还怕，你受伤他更惨，所以你就给他抬，放到软了，他根本真的抬不起来。如果你是170-180的男生，基本上他抬3分钟都抬不起来。所以记得哈，那么那天的实验还蛮成功的，600人大概抬了6个小时。所以如果你要这个5-6千人在那边就给他抬啊，给他抬个2-3天，对不对？好，这些他们就是要硬来嘛。所以我要近距离拍的，这我自己拍的。这个最后一个被抬上，这个他们没有警备车香港可能从来没有想说那么大的公民抗命。这些旅游巴士，他们没有我们警备车啊，台湾比较厉害。反正是我们这边前辈以前那个党外袭击出门太厉害了，所以我们都有警备车啊，香港没有。这边是中学生他们去包围特首办，有些人不了解他为什么中学生会去包围特首办，因为中学生他还未成年，如果他刚刚像刚刚这种被抬走的话，就会影响到他的父母。他父母是监护人，监护人就要去保释他，就很麻烦。所以我的判断是，他们就是很和平的去包围特首办。所以当天呢，要去的特首办又在中环两边跑了3趟，很累。啊，当然这个累是值得的。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讲的王之东了，王之东。好，他们。今天跟他教一下广东话，这个说广东话叫 KR， 这个气大家知道吗？气是企鹅的气嘛，企鹅就站起来的意思嘛，所以硬当然就是站起来，很硬的站起来的意思嘛，就是不要动摇的意思嘛，啊 KR 支持这个公民平民。好，这个第一批被放出来的那个。后来被抓的那些朋友，好，七一过后，香港最大的这个基督教的团体是圣公会啊，大主教，他竟然嘲讽这个被捕的市民，后来被骂惨。他说啊，我们要默默无声啊，有时候啊，不一定要出声啊，无声胜有声啊。
他这不是那个吗？
问题香港从1997。到2014都在无声当中啊，除了2003很少数的，真的他们很离谱了，我们才会站出来。你看，所以很恐怖的地方是，大家不要忽略了，他们自己中共在台湾的宗教已经做了很多事情，这不用我点名嘛，宗教团体，我们佛教团体有多少？有没有哪一个佛教团体没有归顺中共的？请告诉我。我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当中的朋友啊，有的话跟我们台独的理念 实极限上违背的。你要去告诉上面的人，告诉他们，你们不要为了利益出卖台湾。我们的宗教团体，从现在我连长老会都很担心了、啊，坦白讲，因为在服贸的过程中，我知道的、确定的是有一个传道人，他是使用长老教会的传道人，他在讲堂上讲到服贸，后来就被逼走了。这事实发生的，他跟我讲，啊，长老教会的架构大家很清楚嘛，宗会不一定会听总会，在下面的更不一定会听总会的，啊，所以都是长老决定。只要长老这些长老被收买了，或者说他看不清目前危急性的话，就非常危险。啊，所以宗教基本上在香港已经没有一个是会，除了天主教之外。会反对中共之外，天主教也很危险的、啊，因为陈日军这个以前的那个主教啊，现在80几岁了，新的我不知道他们未来会怎么样啊，这个非常恐怖的。只要连比较有良心的宗教的都不认清事实真相跟危险性的话，我觉得真的没有救了。好，这只是他。好，还有那个四大会计师啊，他也是反对战中啊。中共简单说了，中共现在把他所有能够动员出来反对的人呢，他都会动员出来，所以你就可以从这一点，你就可以分辨出来到底谁是你的人，谁是他的人。好，这个是会计师啊，部分员工呢，他不爽啊，他不爽那个老板直接请中啊，所以他们自己卖一个，当然有广告。李老板的声明不代表我们的立场。好，现在很快，我们讲一下，现在时间几点？
11点。
好，我再讲一下下头，因为才讲一个多小时。那再讲的是CIPA，在香港2003年签CIPA，台湾是什么时候签FTA？大家知道吗？2010年，2010是什么时候？2010是这个金融海啸效应最强的时候，大家知道，当时台湾的经济是衰退的，很少时候台湾经济衰退。台湾为什么经济衰退？因为我们台湾接单中共这边出口的。订单大幅的下降嘛，我们 GDP 是算了两次的，大家知道吗？中共自己算一次，我们台湾算一次的，因为我们的出口是在中共出去的，不是从台湾出去，所以我们现在 GDP 根本都骗人的，不是台湾出去的都算。好，不重要，重要是当年我们的 GDP 是衰退的。好，所以中共就过来。跟香港一模一样，香港2003年是什么时候？是 SARS 大家知道吗？好，我们当年这个台湾也是很惨啊，被搞得很惨，但香港更惨，香港房地产跌到一落千丈，当时如果敢进去买了，就发了，真的发财了，现在最少有2倍到3倍。好，这不重要，重要是当年香港非常惨，所以呢，中共就跟你说，来吧，我的儿子，我来帮你。所以当年就签了这个CIPA，签了CIPA之后，完蛋了。好，这个我刚刚说的，跟现在台湾正要发生的一模一样，所谓的零关税，这个关税这个货品的，还有当然就是那个其他的服务业啦，还有其他的那个投资。好，那我们可以发现呢，签了 CIPA 之后啊，香港没有好到哪里去的。原因是香港最低收入的，他们从2800一个月到2100港币是下降的，2100等于是不到10000块港币，一户哦，一家人，不是一个人。 最低收入的，最高收入的那个我忘记是18%还是5%了，7.9%到9.5%应该是10%的那里。如果5%的话，这个数字应该更，这个数字应该更大。好，反正香港依赖对中共的依赖啊，对中国依赖越来越大。香港2012年，香港已经中国对外出口三成占了第三，这数据大家都应该了解了。现在反正香港现在对中国依赖已经50%就对了。贫富差距，香港是零点五四，这个坚尼系数，这个非常非常高的。这反映在哪里？反映在香港贫穷人口已经有130万了，130万，香港700多800万。什么是贫穷人口？贫穷人口就是你一家人一天可能是吃不饱的，叫贫穷人口。OK， 你基本的生活所需都有问题的。好，130几万，大概是1/6左右了。这样恐怖的，你去香港，你看那些逛街，你没有看到，因为到处都是名店啊，你怎么会想到香港会有那么多贫穷人口？因为他们不可能出来啊，他们根本不可能在外面消费，你知道吗？都要躲在家里，不然就在那边一天做18个小时。好，我刚才讲了哈，这个是融合的部分啊，就是这个国务院批准啊，所以新界融合，香港的新界融合是按照中国实质并吞香港蓝图来设计的。这些桥哈，这两条桥也是一样，是按照这个中国并吞台湾的大蓝图来设计的。好，现在问题在哪里呢？我最主要要讲的是，目前台湾最大的危机就是我们的金融体系跟中国越扣越紧。那这一期有没有看《金周刊》或今天的《明报》都有谈，就是我想大家在座应该有可能会有朋友有人民币的存款啊。现在台湾人民币的存款你知道有多少吗？你们可以告诉我，来，台湾现在目前人民币的存款有多少人民币？来，没有朋友有关心，没有关心，怎么可能？哦，跟你大家说了，这些一定要关心了，因为我们正要面临我们的钱完完全全正在投入在黑洞里面。
对，
香港现在台湾的人民币的存款是多少？有没有？不要让我太失望好不好？
6100。
人民币哦。好啊，讲来举手讲，互动一下，帮大家睡觉。啊，谁带动？送一个 K 纸，还有没有大气？好，后面朋友来，多少？
1500亿。
1500亿人民币，好，1500亿人民币一次，有没有比1500亿人民币更高的？
1000亿人民币。
啊？更高还是更低？
更高。
更高，有没有？多少？
7000亿。
啊？7000亿人民币。人民币哦，我在讲，
没有那么高吧？
哇，如果有7000亿，我们应该是明天就垮了。
没有啦。
现在我们还是2900亿，2900亿人民币，7000亿有没有可能？不是不可能，因为我前两个月在讲的时候，我的数据才2500亿耶。大家一定要去买一下《金周刊》。这一期讲到，我觉得非常恐怖。要现在，要为什么有那么离谱的情形？我们现在人民币的定期的利率最高是哪个银行给的？你们要知道吗？
三
好，
3%年我们的
三趴，
身体不健康。
现在最高我的了解是3.2%，半年，在永丰银。
永丰银行。
永丰。
那为什么永丰银？我等下跟大家讲。啊，我不是叫大家去。
拒绝，那个是会收不回来的。
好 ，Anyway， 好，对，刚刚朋友讲收不回来，收不收漏了，我们历史会告诉我们。
一定收不回来的。
但是我们要意识到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的，意思是说。现在为什么中国这所谓影子银行可以给那么高的利息？他们大概给到8%，哎，8%。你看永丰银拿你的3.2%，即便我给你3.2%了，我在那边放款，我原来以为5-6%而已，结果最近发现是7-8%。所以为什么现在的台湾的银行对中国那么趋之若鹜？这很正常啊，你怎么可以骂他呢？人家给你8%的利息耶，而且你有钱的话，银行与银行之间借的钱更高，他们曾经到了1/3，一天要还1/3。银行跟银行借钱又没钱，为什么没钱？跟大家讲为什么？金融海啸以来，我刚不是说2010年台湾的出口是负成长吗？你可以知道，台湾出口负成长代表就是其实中共的出口也是非常非常大的问题。那台湾的出口直接就反映在中共上面的，但是为什么那2年它还可以维持7-8%的成长率？你可以想。他要出进内需，对不对？他要刺激内部的经济，来填补这个出口的大的洞嘛。他怎么刺激？他印钞票嘛，印钞票之后借出去嘛，借出去给你花嘛，对不对？本来没钱，我借你100，你就花，对不对？董事长花，啊，董事长花，哎，隔壁钥匙又花。好，100这样转，而且它不是100，它给你100亿，哎，你给我盖10栋大楼出来，所以呢，最容易花钱的是什么？就是盖房子。所以香港一周刊今年的2月份，我回香港的时候，偶然看到它的专题就写中国鬼城，就是很多2、3线的城市，他们盖了一栋。
没人住，
真的是黑压压的。我们林公子不是说黑压压吗？哦，真的是黑压压，因为没人买，而且买不起。当然没关系，你先上网，我再给你钱，你很低利息给你，你去盖，赶快盖。你盖它 GDP 就可以算了，你花了 GDP 就可以算了。所以中共是无视自己经济发展出来这种泡沫，而是硬要。看这个8%的数字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死要面子，你知道吗？死要告诉外面我们，哇，我们一直都维持8%，哎，8%当然是他们官方的数字啦。好，问题来了，香港呢？香港现在，等一下讲啊，快点，这边先讲完。现在中国的不良派贷款应该4670亿的人民币，这个之前的数字啊，2013年您报的说的，其实报了12家最大银行而已，其他不算。重点是这4670亿还不包括他们有1000亿已经打消的呆账，这4000多亿是不能打消的呆账，意思是说他真的就是呆账，要不回来。他打消这个呆账1000亿的人民币了，他呆账怎么打消？他一方面他可以包装成一些什么基金、什么债券去卖，啊，这个跟我们等一下讲基金区有关系啊。另外，他转出去嘛，给你影子银行嘛，以影子银行去承受高风险的话，啊，因为这些1000多亿的话，他被认为是可以收得回来的。 但是风险很高啊，所以他转出去，你愿意承受风险的你就可以去承担嘛。他每年都要打上那么多呆账的时候，还有那么多的永远打消不了的呆账。好，现在问题来了，我刚刚说的问题浮现在哪里？这个中国的钢铁业现在那个还款能力已经出现问题，为什么钢铁业会有问题？因为没有房子要盖啦，对不对？以前的产能弄出来之后，现在没有东西要盖，你卖不出去，那怎么办？所以欠银行的款就没办法还了。所以他们二三线的营建商现在也出现问题了，因为你盖的房子现在收不回来，卖不出去了，所以他们对基金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大的需求，他们对基金的需求非常大，所以他可以给你那么高的利息，大家了解吗？等于是你缺钱嘛，你缺钱要刷信用卡，你情愿付十几%的利息，那没办法，你没钱啊。这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香港呢，竟然哈、他现在借给中国的贷款已经高达4500亿美元，4500是我最近刚刚在改的，原来这边是4300，最新的数据是4500。中国对外的债大概只有1兆美元，香港已经占了4500亿，大概40%多。所以香港最近金管会就已经告诉大家了，要求金管会已经要求每3个月各个银行要告诉我你们对中国的曝险大概是多少啊，所以香港已经有在工作了。好，反正好，未来他们香港没钱吸了，就来吸台湾的了。这个香港的银行东亚银行对中国的曝险46%，每100块有46块是借给中国。中国银行的香港分行大概27。好，为什么要提东亚银行？最近我们有一个新闻，以赵丰金为首的银行团现在面临一家中国很大的民营企业的倒债危机，倒债的金额大概是1亿美元。1亿美元，我建议大家，如果大家不是充足的，不要去冲立法院，我告诉大家，你去买一张，现在我们银行的每一家银行去买一张他的股票，每年就去股东会去问他现在对中国的呆账是多少，是有用哦。我答案再告诉他我怎么去永丰银的股东会提醒他们的，我不是开玩笑的，我们要想尽办法要告诉他们，你们不要乱来。如果我们这边那么有高度意识的朋友都不去实际上有些动作有些作为的话，你再听100场这些演讲，台湾都会沦陷，这是我讲的，大家听懂我意思吗？
知道。
赵丰银为首的银行团包括有6到7家台湾的银行，贷了8500万美元，现在收不回来。有趣的是，东亚银行竟然混在我们台湾的银行团里面。你要注意我讲这句话，很有趣。东亚银行，你有那么的迫切要把钱借给中国吗？连台湾的银行团你都要参与的，你听懂我意思吗？还有这一次的不良贷款8500万还没算远东银行的，有没有远东银行的股东？没有，你管，快点去，你要影响徐旭东就当面跟他质疑，就跟他讲讲，我2000万美金去哪里了？ 我们远东银行2000万美元在哪里？不见了。他一家银行就贷给人家2000万美元呢。这么凤尾走的银行团8家到9家才借8500万美元。所以你觉得这些财阀可以相信吗？你就去远东银行去跟他闹啊，你就传个1000块在里面啊，我是你们的存户啊，我们钱去哪里了？这是有效的。如果这边在座都到了每个银行的股东会，100人在举牌，他们压力非常大。永丰银当天只有我一个人在举牌，他们真的很怕。我告诉你为什么要去永丰银举牌，很快跟大家讲。好，现在台湾不只是我们的存款有2900亿人民币，我们的银行透过各种管道转到中国的贷款已经是640亿，这个旧的数字我都忘了改，这640亿美元就2兆台币。我们现在有2兆台币已经到中国，你可以看看刚刚这个数字，刚刚这个数字大概14兆台币而已，我们现在已经有2兆耶，10兆里面有2兆，所以这个里面没有包括像台湾耶。你听懂我意思吗？我们这边已经是16兆，我们现在占了2兆，我们占了1/2了。好，为什么要去闹永丰银？我们刚刚福茂，一旦福茂过了，中国工商银行已经跟永丰银签了备，永丰金银签了备忘录。他会入股永丰银20%。福茂告诉我们，开放福茂之后，中国的银行可以投资台湾银行台湾的金控10%，然后子公司20%，所以永丰金他可以买10%，中兴金他可以买10%。你知道中兴金他买10%，等于是大股东了。现在未来台湾问题是，中共用最少的成本控制台湾的金融。哦，没差，人家愿意投资嘛。对，执政党最喜欢讲这种话。开放嘛，我们自由贸易嘛。哎，拜托，中国工商银行。它是中共在控制的，从来没有在自由竞争的。你跟我谈自由贸易，相信的人要想清楚，不相信的人要想办法反制。最恐怖的事实是，他只要用最低成本控制了我们台湾银行，未来一定会有事情发生。我可以保证，如果2016年执政党继续执政的话，未来福茂过了之后，永丰银，未来我们的官股一定会失股，官股银行一定会失股。官股银行失股的话，它不会让中国银行来买，它会让永丰银进来买。所以它控制了永丰银、永丰金或中信金，之后再买彰化银行的10%股权就好了，或20%。他慢慢就会变成大股东。最后，这个真的很恐怖。最后，所有的放款，最后都要经过中共的首肯。一般的没关系。但如果你是支持在野党的，你是支持反对势力的，你是支持这些反动派的金主，你一定要小心。所以未来中共会透过这样的机制影响台湾的选举，而且现在应该影响了，哎，反正就是我们一天到晚有些派系都已经在中共。当然未来会更明目张胆，未来做得更明密，因为他可以掌控台湾的金融业跟金控，这不是乱讲的，这真的会发生。 来，我们是开放服贸嘛，开放电信业嘛。中移动很早之前就应该远传谈合作了。谁他说了，未来中共不止不费一兵一卒可以买下台湾，他不费一毛钱可以买下台湾，因为他会用你的钱。你叫永丰银对不对？永丰银，好，永丰银，你存了一万块，好，1.2%，好，然后呢，这个中移动说要买远传，就来跟你讲，哎，你钱借给我，我用3%帮你借。啊，永丰银当然好啊，他也可以跟股东交代，对不对？哎，我3%那个有钱赚了。好，那中移动用这3%呢，就是买远传的，入股远传，影响远传一定的嘛，徐旭东的嘛，对不对？你用他的钱买远传，远传呢，我们也开放通讯设备嘛。远传呢，就去买华为的设备。哎，结果你突然间有一天发现，你是远传的，结果你的手你被监听了，又要监管政府，结果被预防性羁押。靠，原来我一万块存在永丰银，结果就是我被预防性羁押。大家听懂这个逻辑吗？这不是乱讲的，这绝对会发生的。如果你是中共，你怎么用最少的成本把台湾吞掉？就你的钱借给我的公司，我的公司来你的买了你的公司嘛？这金融游戏而已啊！而且重点是他有赚的，中移动买远传，远传每年股利率大概5-6%，他帮你借3%，他买远传的股票还买5-6%，那就要问啦、啊，为什么？你不用你一万块，我去买远传的股票吗？他不给你啊，对，你用一万块你买远传股票，你每年股利率有5%，你存在永丰银，你只有1%多哎，结果人家用你的钱买了远传来鉴定你，也不是乱讲，你去想，如果你是中共，你会怎么做？这个就非常合逻辑了。所以我们不是中共，不是要费一兵一卒，他根本是用你的钱。我们最近都讲了嘛，他搭那个什么中国银行在台北的分行，他搭那个汇进去那个人民币那个什么，我忘了一个什么叫400亿了嘛，台币，他根本都不用什么成本就赚400亿了，要回流基金也没有，所以钱一直过去回不来。我们现在怎样来装傻？为什么他要配合啊？配合中共在玩这个兵分游戏啊？好，所以他用我们的钱买我们的地，买我们的企业，台湾就用我们的钱被中共买下来，我们还傻傻还不知道。好，连胜文他一直都说他不是权贵。但他是永丰金法人代表身份出任永丰银的董事，这不是权贵吗？他凭什么会当董事、啊、他最近才辞职啊，为什么？我要选举啦、啊、所以他要辞职。好，未来中共操控了金融业之后，他会做什么？控制金主的信贷，还有抽广告哦。香港的媒体怎么被控制？香港的苹果跟一周刊是不会有中资的广告。再更离谱的是，一个支持香港战中的免费报纸 AM730， 他之前的老板被恐吓不听，对不对？你不但没有中资的广告，连汇丰跟渣打银行的广告他都抽掉了。这很压抑，因为汇丰跟渣打是国际银行，哎，怎么可能会听老共的说话？怎么可能听那个香港土共的话？为什么？人 简单，因为现在很多所谓这些国际银行，他们的中高阶主管已经变成中国人了。我为什么要去永丰银道场？老董事长嘛，我对他真的很客气了。那天我只举牌而已，他们的保存还叫我说不要举牌。哎呀，听到了，知道了。我说我已经很客气了，他就不敢再讲了。好，我先举牌。最后我走的时候，我告诉他，因为永丰金做了一个动作，当天股东会，他增设一个副董事长的位置。副董事长的位置，未来就是中国工商银行代表做的。从来都没有副董事长，对不对？这家长企业怎么可能嘛？家族企业怎么可能副董事长？几乎很少啊，都老板、董事长说了算嘛。那我就跟他说，董事长，大家都知道，你今天是副董事长的原因是中国工商银行要进来当副董事长。然后我就说，那未来我们很担心你会变成橡皮图章啊。我讲话就走了，因为他已经否认嘛。但是你想看看，他们一直以来告诉股东、跟大众、跟外资说，我们为什么卖给中国工商银行？因为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啊，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巨人就是永丰银行。哎，拜托，巨人入股你的公司，你认为你的董事长是做真还是做假的吗？你看，这种自欺欺人的心态，就在整个台湾普遍的蔓延。大家低估了中共他们影响力。他不需要跟你明讲，很多东西不需要明讲，需要明讲的，我们报纸都不会有自我审查。你知道怎么做吗？需要明讲的，反国教的时候，前线的老师就不会不敢站出来。不要自欺欺人。今天7月19号。我说好这番话，大家可以听到心里面，然后要具体的行动。哎，这具体的行动不一定是要每天都在冲的，要用脑。最近张帝君进来，最大的警讯是什么？报纸就要讲，啊，根本自动安排好行程的，根本不需要陆委会就安排，为什么？他的基层兵在打点啊。里长现在一天到晚都在中国联谊啊，包括民党的里长，交流嘛，沟通嘛，很好听啊，人家都招待了。我们现在面临非常重要的，我们基层将会被中共一串种子，你拿在上面一整串抽起来。我最近去澎湖，我不知道有没有澎湖人。澎湖的机场里长全部都是国民党的，跟比国民党还蓝的深蓝。民党在马公市的里长只有两个人，30几个里面只有两个。这样民党不是说要找青年去选里长吗？如果他只是一时的兴起，这没有用，这个要长期做。但是按照现在民党基层的能力，或民进党这些人都党员的问题没有解决，民进党非常非常快。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现在中共要做的就是收买民党的基层，化解剩余的反对力量，再把政治人物傀儡化。这一直在发生的。我们科批最近还有一个创举，找了我们那个姚老师来当总干事。 这种事该讲都知道。红三军的副总招背后是谁吗？你以为姚老师在学院的期间骂一下国民党的人，他就可以整个就收割整个公民运动的成果嘞？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收割成果的不是王国昌、林佩凡跟陈慧婷，是这些仅有的少数告诉你我们可以跟你们和解。和解个什么？你教科书还在改啊。你要和解，你教科书为什么要改？你为什么要先服贸？为什么要先基金区？我非常失望，连我认为脑袋很清楚的人都搞不清的状况。我不是要告诉大家要投什么票，但是就告诉大家，和解不能变成被和谐。什么是被和谐？香港一个话，和谐，大家有听过吧？啊，和谐，香港的香港一直都开自己玩笑说，我们都被和谐了。因为中共最厉害一套就是，我们要和谐，我们不要冲突，我们要中立，我们要理性，我们要客观。我们在敌人一千多个飞弹还没撤退之前，你跟我谈和谐？你同样的逻辑，你可以跟中共谈和谐啊，到最终的什么？最终就是我们不知不觉，就是按照我刚刚说的方式，他们就用我们的钱买了我们，我们还傻傻的，每天加小确幸，看他有好鸡排吃。跟他每天 TVB， 你看他们节目都在看哪里好东西吃啊，哪个夜市什么好吃啊。我告诉你，在化缘夜市都是中国客了，台南的化缘夜市我们现在都不去了，哪里好吃要你什么都吃不到，要你要排队排很久。你现在有没有去过女王桃？最近有去过女王桃的举手一下，北海岸的女王桃大家应该知道吧？
知道，
有去过举手一下。最近一年有去过的，有去过的。你几点到？几点到？那天几点到？
四五点
哦，比较晚。你如果九点后到，你几乎排不到队进去了。像外面，因为人太多了，中国游客太多了，他在公园进来的50米到100米中间有一个假的女王桃，应该有看到吧？有没有看到？
没有注意。
没有注意，哦，赶紧踏港进去了。因为太多人了，所以他要弄一个假的女王桃。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看，哎。女王桃不是在海边吗？怎么在这里？原来因为中国游客太多了，他要去拍一下到此一游嘛，他总是要拍的。以前日月潭石就一颗，对不对？你有没有最近去过日月潭？他们告诉我，而且我也看到，现在日月潭石有9颗了。为什么9颗？因为之前他们中国游客自己打架啊，要拍照啊。我们不是要逢中必反，我们要想看看我们反的是什么，反的是这个中共，这个会证实国债器官的中共，这也不是我当然讲的，加拿大他们已经确认，加拿大是最讲人权的国家，这样就做得出来，这个有系统的从过去战争跟和平时代打压反对者的，都是以杀人的方式。一个把我们台商的血汗钱，我们在1兆元的钱是被骗的，最少保守估计。当然最大的杀人诈骗跟土匪集团，你再跟他说我要做跟你做朋友，他一手拿着枪，哎，可能是机关枪，他一手跟你做朋友，我们不要傻了好不好？香港未来会非常严峻。因为中共我判断，如果你们香港不就范，对不对？他会硬来，大家看着办。他 他不会担心台湾朋友会看到香港，所以不愿意归顺，他不用，因为他用刚刚的手法，你以后不归顺也没办法，因为你未来选的时候是傀儡，你以为你要民主选举啦，你民主选举都选他的人，都在他控制的。我们白兰先生有没有一句名言？大家不要错过这句名言，因为他是由心而发，冲口而出的。他跟这些民进党人说什么？你们这些人晚上叫大哥，这边来烦我，听清楚这句话。这句话是真实的，正在发生中的，那些冲口而出，这是真心话。不要说危言耸听啊！你们去打听打听一下，你们里长在做什么就好了。要么就没做事，要么就在中国交流啊。我们最近还有个里长在中国做生意啊，整个月都回来啊，被爆出来了，对不对？好，这边我知道我今天讲的东西大家应该很清楚，也很认识，但是我只告诉大家，有很多方式可以反制。像我刚刚讲，你就一个人买一张，甚至买零股，明年我们所有银行股东会，如果我都见到大家，我们也许有点救，因为你的存在，因为让他们有警觉，你们不要乱搞。他们当天很多经理人，整排两排的经理人，我只有一个牌子举上去，他们都很担心，乱讲话。他们我说所有的质疑，他都没有回应。你现在答应上多少？啊，永丰银还没讲完。永丰银最近出了一个什么 T 什么 R 的产品，你知道吗？后来被禁止这个推销这个产品一年。这个产品是什么？这个产品是赌人民币的汇率。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很多中小企就是不是中小企，就是接就是到豆浆店那些小老板都去玩。你如果人民币在一个区间一直在这边浮动的话，他都一直给你很高的利息，很高的利息就对了。那如果你跳出这个区间以外，就要你要付给他。而且如果这个区人民币没有回到这个区间，你就一直都要赔他。因为赔他的钱是会超过你说要买的钱，因为他要买的时候根本，比如说我说我要买2万美金。你不需要拿2万美金出来，你只要说我要买2万美金这个商品，你知道吗？这根本叫赌博，因为你不用拿成本出来，你只要说我要买2万美金，而且赔了不止不会赔2万美金，你会一直赔下去，因为只要庄家在这个范围以内的，他赔你4个月，他自动可以终止哦，你要注意哦。他商品厉害的地方是我赔你4个月。会终止，但是你只要赔我1个月，这1个月的钱是等于我输你4个月。最近的庄家一定赢的，现在刚好因为人民币狂贬了3%之后，很多人都在那个范围以外，所以每天都在赔钱。他们在六六晚这种商品，最后补充的是，基金区，我今天没有时间讲基金区啊，大家基金区啊，你有空真的要去反啊。不要等蔡英文老师再反。基金区你不反，更惨，细段静脉注射区，这个林一芳大哥弄的啊。最恐怖的是什么？最恐怖的，其他我都不讲了，环境啊，土地征收啊，医疗教育啊。最恐怖的是所谓金融大中榜。金融大中榜是什么？这个基金区荒谬的地方是什么？他明明告诉你啊，我就是示范而已啊，但是他有一个叫前店后厂。前店后厂就是我前面接 case， 比如说我的长庚，我在基金区设了一个点，设了那个点之后，中国人说要来做手术，中国人来就说医美美容，好，接着之后他就找林口长庚，找一个地方，找一些团队来帮你服务，这前店后厂。还有你前面的公司接了 case 后，你不需要在那边盖房，你可以在后面 所以其实这个所谓示范区，实际上它里面的规定根本上是全面开放。这个所谓示范区骗你的，而且他为什么要弄示范区？因为示范区里面可以让他合法的圈地出来，用更简单的方式征收土地。所以那个建的建在这里，你知道吗？如果他说我全面开放，他没办法炒地，那你我台湾怎么炒？但他说他有，他不告诉你全面开放，然后他说我示范区，啊示范区他之后就用这个方式来更容易的方式赠送你那个示范区里面的地，去炒那边的地，但你实际上他其他的产业面的东西都全实际上你全部都开放，所以他真的很，这个真的很贱，我只能说他真的很贱。你懂我意思吗？他可以一时不叫多鸟。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金融大松绑，他还发明一个概念叫做虚拟的基金区。什么是虚拟的？虚拟就是说有跟没有这个基金区，金融都可以这样松绑，但是他只要纳入说我这个基金区范围，他不需要经过像原来央行啊金管会的控制跟规范，这是建上加建，就是他把我们整个法律都架空了。我们本明明有法律的规管的东西，现在都没办法规管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好，这个大众网最后为什么后？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些永丰银，就是那些呆账，中国的呆账，这些中国的公司债，这些乐视债，它都可以包装成一些金融商品到基金去卖。那买的是谁？买的就是我们，可能是你要买的基金。所以我们现在玩雷曼当时玩的东西重复再玩一次，而且是一个都只有五年而已。我们没有学到教训。如果这个过了，未来这种商品都在那个回报率一定很高，因为它风险很高。大家可能很理性，哇，我现在存款一多趴一趴多，买那些有七八趴，我在这边提醒大家，这个中国的金流系尽量避免，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它会爆。好，我现在已经跟大家讲，我们面临的状况其实比香港更严重，因为香港它很多的法律，他们对法治的尊重比台湾要高太多了。台湾不只没有法治，现在还要把连我们能够规管的法都把它架空，我们自己里面就已经玩一国两区了。所以未来我是非常非常悲观，所以为什么要花那么大力气一定要把福茂跟基金去挡下来？真的，大家都在越重要选举的时候，中共每天都在改变我们的现状。如你听到人在说我们要维持现状的时候，请你告诉他，过去我们有没有官方的两岸有没有官方接触？
没有，
没有。现在有没有？
有。
现在不只有，而且他直接过来，大拉拉的去跟我们的基层接触。你认为？我们的现状有没有被改变？
有。
我们每天的现状都在被改变，你每天都一厢情愿说我们不要改变现状，不要再傻了。真的，香港就是一步一步花了20年，到最后站起来反对的时候，哎，怎么只有你一个？我希望20年后不会只剩我们这边人在反对。好，谢谢大家。
谢谢梁教授，他是到英国牛津大学专攻政治学，专攻里面的政治思想。我刚刚听他演讲，他对经济也相当的熟悉，跟政治经济是合在一起的，所以目前在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也是在教政治方面的。所以我刚刚 他的很精辟的演讲里面呢、啊，其实他强调有三点啊。第一点就是人的问题重要了。如果呢，台湾这个国家里面都是由中国人来，而且占人数越来越多的话，那台湾就没有了。比如说像现在土国或者说东土耳其斯坦，中国政府就利用人口移动啊，那到最后就超越了当地人。那你要独立，要什么独立呢？那第二方面，他谈到经济啊，像中国根本不用用香港的一国两制的方式来引诱台湾啊，他就直接说用经济来买台湾就好了。所以台湾的财团呢、啊，跟中国勾结。马英九政府呢，就聘任了这些中国的企业家或者生意人呢、啊，来侵入台湾呢，就现在非常的危机啊。那第三方面呢，他也谈到说，其实中国常常用和解和善的态度呢，像张志新来也表示说他非常的和善啊，啊再来聘台湾人民啊，那所以所有台湾人都认为可以跟他们和解，或者说台湾人认为跟中国相处是有重要的唯一的要考虑的对象的话，他就会被骗了。我想他提出这三方面的啊，所以他演讲内容很多了，资料很多，而且啊都是以意深长啊，希望我们不要落入中国圈套了，也不要落入马英九的圈套啊，或者说大中国意识者来宰制台湾的一个圈套。我想我们就开放了啊，看大家有什么意见啊，请。
我从电视面上看到台湾中国非常多的所谓鬼城，那么鬼城的规模都让我们心惊胆跳，那个规模都非常的庞大。那么对于鬼城就我们刚刚讲那个教授所说的，对于鬼城事实上都是中国政府为了利益所建构出来的一个虚拟的东西或者是假的东西，那么鬼城一定要投入资金。那么刚刚教授提到说，中国现在的负债相当严重哦，那个国债相当严重。那请问，这些鬼城的一个负债，有真正反映在中国所揭露的负债的数据里面吗？那么依教授所的了解，这些鬼城的规模大概有多大？那么会不会影响到中国金融业的稳定？那么这若一发生金融问题的时候，那么应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在这里请教教授，谢谢。
其实，谢谢大家的问题。我具体的数字现在没办法给，就是到底要规模多大。但是，其实坦白讲，连外资都没办法给准确的估计，因为中共的数据基本上大家很清楚，都不可信。然后他给你让你知道的资料去估算的东西也根本错，所以我们只能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看到这些鬼城，一方面他们购买力根本没有到那个地步去买，所以，但是他们当然很清楚嘛，你要下一些东西，我是老板，他目的可能不完全只是要盖这个东西，好，他当中有牵涉到千丝万缕的各方的利益在里面。那所以现在承担的可能就是他们的股东嘛，好，你股东你花了钱收不回来，你那个 EPS 不就变负了吗？好，所以那个是他们股东要面对的问题。那当中有谁上下其手，或者说中间人什么之类的，那些更不用说了。所以这个是具体营运上面的问题。那我要补充一点，就是说，我一直跟土木工程的学生讲一点。当然福茂要注意，福茂现在是会开放土木业进来的，而且土木业它是包括盖房子还有造桥铺路全部都有，包括内装也会。那他们之前提到很多是国安的问题啊，那我现在比较从就业上的角度去看，这些二三线的中国营建商，他在中国一定没有前途，让他们欠一屁股债，房子卖不出去。他们如果还能够维持 得下去的，没有倒闭的，他们一定会过来台湾。过来台湾的，对他开放嘛。过来台湾的，他一定会请谁啊？他一定会请中国工程师过来。他为了减低成本，他绝对不会请我们本地的毕业生。所以那天跟成大的土木系的同学就讲，你们真的要小心啊。为什么小心？简单说，如果土木系的同学毕业，你现在赚28000的，他现在从中国本来赚18000的，把他找了过来，给你22000，他们又会过来吗？那你台湾的工程土木工程毕业，你未来会拿到28000吗？一定不可能嘛，对不对？就我们自己该想就知道，那个是这些都会趋同的嘛。所以未来土木业毕业的同学一定会很惨，土木工程毕业的一定会很惨。哎，更讽刺的是，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有时候你要听得懂你的美感是什么，大家要注意。这个相邻建设董事长谁？赖正义，他是现在中华民国什么总商会的理事长啊，他花了一些功夫啊选上这个理事长。他说什么呢？他说服贸开放之后，年轻人啊不用愁，服贸开放不会12K 啦，你们会拿50K 的。你去查，我不会乱讲，他真的有讲。他作为一个商会总会的理事长，竟然就大言不惭到这个地步。如果开放服贸，他们当然得意嘛，他们可以找中国工程师啊。你认为未来有50K 吗？50K 可能是年薪呐、啊，还不是不可能吗？因为他们都是基本薪水嘛，然后再加什么有的没的，一起加上去啊，有可能吗？所以你敢用他们乱讲话，你就知道这个你又更要小心了，因为他们连这话都讲得出来，证明他们真应该是。很想要骗大家，没有，很想要开放。你认为的老板开放之后他会付50K 给员工，你这是不是很奇怪？我不开放，我12K 请你，我开放我50K 请你，我是老板，我说开放好哎、欸，你要想一下，这是匪夷所思的说法，老板怎么可能会赞成？如果真的是这样，我真的希望有机会跟他。问一下为什么？来问一下，其实我跟他讲啊，其实一定要反制这种垃圾言论啊，你就会跟他去闹。他讲这些有的没的话之后，就找学生去啊，找50个同步的学生去，隔天去他们公司门口排队啊，我们要登记50K 的工作啊，顺便开个记者会啊，看他们敢不敢乱讲。没有真的，这天要去闹他们，不然他们就随便乱讲，哎呦，大家就随便乱听。有些人真的会相信哦，有些人真的会相信哦，不要以为不相信哦。所以我的看法很简单，中国的金融业他们现在要制造一个更大的泡沫。我在2009年今晚上之后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讨论未来一个可能的状况，就是出现一个所谓烧级共产社会。什么是烧级共产社会？就是把当年金融海啸的出现的状况，你把它极大化10到20倍就可能。当年冰岛是会破产的国家，一个国家会破产，这不太神奇了。但是我在那篇文章里面要写到一点，这个要发生，一定要全球资本主义完全自由化之后。人民币自由兑换之后的15到20年内，现在人民币一直不让它兑换，搞不好他们是看到我那篇文章，所以一直不让它兑换。但是它这个趋势，它不可能。如果这个越拖越久，我告诉你， 我的预言会越来越有可能发生。大家听得懂我意思吗？就是说他现在已经慢慢把泡沫已经弄起来了，他说还没正式兑换哦。他如果你觉得还没正式兑换的话，你可以想象所有的热钱如果都进到中国，它里面的泡沫会有多么的大。到时候如果中国一旦破产，那对整个，当然中国很难破产啊，因为大家都觉得哇，十几亿怎么可能？十几亿人呢，我们人够多，对不对？怎么会破产？他如果现在自己外资一直都一天到晚都在警告我们中国会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一直都没有。到有一天大家都不相信有的时候，就有可能了。真的、啊，每次就还是要钱，大家都非常融紧。你看，2007年大家要注意哦，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新闻：张忠谋要退休了，郭台铭要退休了，有没有注意？有没有记得？有没有记得？你不记得，证明你根本不关心台湾产业。你记得的话，你应该为他们。为台湾高兴啊！当时哇，我们荣景到一个地步，我们的大家长张忠谋跟郭台铭都要退休了。结果呢，隔年不到几个月吧，开始碰，直接下来，好，糟糕，郭台铭没办法退休了。好，张忠谋，哎，也没办法，两个都要出来。我为什么讲这个？再讲另外一点，你再注意哦，台湾这些所谓龙头公司，我们都只依赖一个人。这一个人万一有什么状况，像王永庆，大家看看，还说哦，没有王永庆之后会变怎样？以前都是，对不对？但股利率永远常报的。一定赚的，没有了，神话破灭。台湾产业另外最大的危机就是，只要这些大家长不在，接下来这些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了。从张忠谋跟郭台铭退休就要出来就知道很明显。你以为台湾有希望吗？台湾你有希望，很多地方都要改。那现在我们面临的。这些地方这些东西都没时间去讨论的，政策没有好好的讨论，没有办法好好讨论，因为中国的因素，因为中共的因素。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很纳闷，也觉得很悲哀。谢谢。
好嘞，我想刚刚哈。因为我们梁教授是我退休了成大的年轻哈，那他有些香港背景，那刚刚跟大家讲了这些，我相信哈，咱也大家听的，我想你大家心情也足沉重哈。啊，不过我想其实较重要的就是讲，咱今日代表做一只活动，啊，大家参加了，听了就刷转了，心情沉重，转到另一面哈。其实我是感觉讲，靠爱大家较提动作啦。拄啊，咱拄啊问迄个问题，包括讲中国背景偌大，我想这个答案全世界可能无人问的，无人发表回答你。但是，迄若讲引导变背景，迄嘛不要紧的。问题咱台湾人就是进前迄个2008的九月金融风暴的时候，迄是美国的吼，因为阵遐冲出来。啊，其实中国的问题更加大条啊，咱即马问题背景的代志是，本着我都讲。含台湾的使讲无关系，但是咱应该变较有关系啊！拄仔你讲着迄将近3000个人民币存款吼，啊台湾一间吼，有几个公司拄仔趁上一个伫银行，就代表伫台湾一间吼。所以我是感觉较重要，讲咱有啥物应变啊？我像拄仔迄个梁教授讲一句上简单的方式，咱大家股票买一张就好，啊咱就简单大家做一个真正付费动作，从啊着50个，其实有背负了这金融的公司吼，因拢做无大。所以你若讲咱着来分组，分组 A、B、C、D 哦，拢做分做几组，啊来争取这几间吼，几间银行，其中重点着，因为台湾的银行遮侪间，其中拄仔咧讲着永丰，包括远东吼，啊其实遮咱大概几间啊，大概股票有 打的都没没，我包括梁教授在这里做补贴，我讲你得没用过，无要紧，反正要闹着做一步，但是爱有真正闹，啊闹着个真正会好过。啊，咱大概做一个分组，我像即厝的学院云做出做一款动作，需要咱遮个，当然年纪无讲偌大，但是也比较话少啊。分组啊，分两个是咱的意志哦，因为进中国对台湾是全面性的处理。各位你敢知影？咱个知已经进入办第六届两岸海峡论坛，就是讲两岸海峡论坛，伊规个已经在台湾，就变成中国台湾馆吼。啊，你敢要参加几个人？我得科大真做个科技的系，周老师把含袂晓上爱人科技。你敢知今年参加偌济人？两当前啊，我听着讲是八千几个台湾人哦，都八千几个哇！啊，八千几个，包括所有社团，包括所有连教理长，全部归套。古早是国台办吼，因拢在咱岛内较早较少人的时，拢在出来请人客。啊，其实因对做爱请，因为请有抽头，所以做哪节做哪抽头，抽哪节。啊，但遐都透过请了啊，怎么来就包括讲台湾的各社团在咧分级。上一级的包括连旅费全部五千级的全部装包，啊，若上低级的像一寡大学学生吼，啊，当叫你变作讲啊，你就家己开飞机票，啊，去到当地遮大全部算伊的，啊，当佫分级的是较高级的饭店、较低级的饭店拢有啦吼，就讲咧全面性的统战，已经包括海峡两岸这个上大规划，已经是今年六月吼，台湾万几人去参加。你也看办几个偌济人啊？其实当迄间是大会串吼，张志俊迄几个主持啊，即摆拢搁在各拢搁各团拢搁带出去吼。但是你也想，你着今年办几个？所以我就感觉讲，中国对台湾也是作确定的。拄啊，杨教授你讲的用香港的地，你讲来了解，其实吼，香港已经主力要熄啊，吼啊，但是台湾你看去年开放就移民就大小小的。啊，这个问题，咱今天讨论到，甲强调讲，咱的政府即阵啊，含香港政府无啥物重要。迄马政府就是讲啊，准备要卖嘛，卖就是要卖嘛，哦。啊，所以我是感觉讲，较具体，哦，茫在在听听听，是心情歹啊，有今日的假使就做你袂掉安尼尔。所以我是感觉讲，可能咱在座大家，我看咱礼拜四啊，足侪人拢会来遮参加吼，就那你要分组一下，啊，就几个，我希望咱个叫几个来带队啊，其实。真正，咱啊，我想大教会也是讲迄个台湾社吼，遮拢会当来分配，咱着，伊中国要分组，你看伊迄，我拄仔问了海峡两岸遐，伊即个已经办第六届啊，伊分做六大活动，啊，搁分做，反正迄款咱会记也着当会，啊会即组了踢几个，啊着若一组着，人讲话你规身骨遮大汤哦，你着当一支针来插伫咧规身骨咧疼死，同款遮个银行咱拢同款，所以我是感觉讲。咱听听心情，叮当也无啥无用啊。我重点是讲，着一组几个倒啊。你若像若假设讲股东大会的事，啊，着每一间银行五十个去，哦啊，其实分配啦，即阵啊当作下班啊，当作另外台湾上班，即少寡时间尔。我想迄款的产生的效果，哦，咱会当上香港安尼。拄啊，其实杨教授佫讲一项，我感觉足重要。因为香港人过去英国的统治，因比较拢较守法。相对来讲啦，吼，啊，所以印度有一寡个办的问题，但是台湾另外一堆个问题，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可能咱这个分组啊，这个工作真就开始，我相信迄无同款，啊，所以我想我是直接说是说建议哦，你讲咱比如说我了在咱台湾设计办做一活动，但活动办到啊了就煞啊不熟，啊，咱要分组建立个系统。可能咱一档见无起来，两档就渐渐起来，啊，就一边无控制一百斤，啊，但是就控制五斤。我相信安尼可能台湾社会袂感觉，我就等你办活动尔。哦，啊，即档含其他团队打，阮讲，开始讲记者来讲，啊，台湾社的办 A 段的，啊，台教会办 B 段的，啊，环保联办 C 段的，啊，大概咱留下小块点大组合起来，我相信其实近一年安尼步。讲起来就是，咱同时也知影要去处理，我是感觉咱要处理，建议更是做迫切啦。我相信阮杨教授讲的，无咱意见，我想做大刺激啊！好，谢谢。
现在发言是杨哲全教授，哎，成大工商管
气管，
哎，成大气管，他现在退休了，他曾经在台南市政府担任，一担任张局长。
我北京。
不是的
啊，当副市长要，当副市长呢，在张善宏当台南市市长的时候，我认识他很久了，他都在海教会里面活动嘛，所以今天特别来，地方人家说特别来。还有其他，我们再一个问题好不好？因为时间关系啊，来这样，来。啊，两个问题哈，就比较简单哈，来讲一下，因为我们超过时间。
那个梁教授你好，我有看过一些资金区的那个相关的介绍。那如果我是一个商人，在商言上，我觉得资金区里面有很多优惠，我可以很爽在里面搞很多东西。那这样这些商人根本就很喜欢资金区，那我们怎样扩大更多人来反这个资金区跟福茂这样？
梁
教授，
我想问，就是这个福茂跟资金区，如果现在是签福茂跟资金区就是开放资金进来投资啊，然后人员也可以，比如说我们台湾年轻人可以过去中国那边就业啊，就是22K派薪水，你去中国就业发展就比较高，或者开放中国企业进来，来跟台湾的企业竞争，然后薪水就拉高。然后我想问说，以香港跟中国签的那个18的那个例子，是真的有带动说香港年轻人就业机会变高，或者是开企业就业变高？
好，谢谢。其实都是类似的问题了，就是讲到商人的思维的逻辑的问题了，还有就是政府的要说服我们那个逻辑的问题了。那第一个，商人到底会不会赚钱，就是因为基金区啊。那我想跟大家报告是说，现在基金区里面的很多的优惠，即在自由贸易港区就有，只是自贸说，如果你是一个很正正经经在投资的商人的话，其实外资现在自贸港它的优惠，还有它可以聘用的外劳的比例，其实都跟未来基金区都是一样。基金区之所以不一样，是它特别要针对其实就是因为现在没办法开放给中资啊，所以它就要弄一个基金区的名目，来以所谓自由贸易的名义，实际上它要开放对象就是中国的原来不能来的这些企业。所以重点不是这些优惠有没有跟有跟没有的问题，是谁更想要的问题。好，所以我们是要让中资进来吗？他可以用很多人头的公司，他最后可以带很多人。我们现在担心不只是真正参与全球自由贸易竞争的公司进来，他如果是中资，如果他是真的是正正经经做营商的，他真的是从全球自由贸易的角度要参与竞争的这些公司，也许我们按照对外商的逻辑，也许我们可以考虑。但是坦白讲，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第一个，你怎么注册成台湾公司？他说600万嘛，在台湾注册公司，你这600万只要放进去，你就可以拿出来了。你就要注册完，这些钱就可以拿出来。就未来一个很有可能的做法，他们会蓄设很多的公司，还用这些蓄设的公司的名义引入很多的所谓的专业人士，这些员工进来。今天台湾的报道啊。哦，我觉得你们大家要真的看新闻。我每天看到这个新闻之后，联想就把实际所有东西都连起来。今天有立委批评说，移民署为什么中国用假证照进来台湾的人数会飙升？给我们一个说法，是你们没有好好监管啊，还是什么原因？他们为什么会用假证照？他只是现在没办法用真的证照来处理嘛，他未来这些蓄设的公司，他可以第二，像你刚才看一下，我们现在最近的政党，最近几年的政党飙升的政党的注册数目，很多都是中华民国啦、中国啦，全部都是这个开头，你再去查。未来这些公司蓄设的公司会像我们现在这个政党一样，这些政党一样，他就是会用这种方式来去引入这些不知道哪里来的所谓的专业人士，因为这些专业人士不需要经过我们台湾认定的，等于是 中国现在批准150个人来香港定居一样，是中国审批的，香港没有审批权，香港要自己放弃这个审批权，这根本是荒谬的事情。所以你可以说啊，你就阴谋论啊，本来要中共现在做很多事情就是阴谋啊，有很多已经变成阳谋了，他刚要变成阳谋的时候已经太晚，因为大家都已经打点好，所以正正当当来中来台湾做经商的，我觉得是 OK 的。但现在我可以保证，你可以想看看嘛，他应该做美容美发业，有哪一个美容美发业？我们现在台湾剪头发已经便宜到100块了，这是什么价钱？你认为他真的要赚你的钱吗？美容美发业是每一个社区里面流传八卦最多的地方，他只要进来用连锁的方式，他赔本也可以做。这不是我讲的，这美容美发业中共直接要求台湾政府开放的，不是台湾政府，他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开放美容美发业。啊，中共说要，哦哦，好啊，开了。他搞不清楚哪里有美容美发业，哪个社区有哪一间，台湾政府都搞不清楚了。两年建了64个行业，以我们政府的效率，你认为他两年可以建一个行业吗？如果他认真去审、认真去了解的话，他两年都建不到一个行业。认真的话，他再告诉我们两年要签64个，等于是64个协议耶。所以我的看法是，这些都是幌子。中国也没有真正自由竞争的企业愿意会来台湾，因为他不需要，他那边成本还是比像这边低。所以回应另外问题，连美国都要预都要防墨西哥，连德国都要防土耳其，一个已开发的大国防一个开发中的小国，我们现在接近已开发，而且已经已开发，我们的股市已经变成已开发国家了，大家知道吗？所以我们其实已经是已开发国家了，被认为我们的小秘密的已开发国家开放给一个大于几都不知道多少倍的所谓开发中国家，你认为我们的薪资会上涨还是会下降吗？它一直下降的，所以香港为什么那个低收入的会降低嘛，实际工资都没有涨嘛，台湾就是因为我们开放台上过去中国，我们实际工资就已经没有涨了，我们维持在16年前，甚至比16年20年前低。我们在香港毕业的生比我二十几年前我以前念工程的，以前我念工程毕业的时候赚的钱比现在大学毕业生还要多了。当然你可以说哦，因为大学普及化，没有耶，大学当然现在香港大学还是我那个时候普及啊，我那个时候大概30%的人可以读，现在大概18%了，像台湾不一样，台湾120%了。所以台湾，你这个逻辑很简单了、啊，所以我刚刚讲的，你怎么可能看到最后有50K 嘛？你本来拿28K， 你最后变25K、23K、22K， 跟他们过来的人一样嘛？这怎么可能？而且，哎，最重点，今天没有讲一点，要赶快讲。当福茂政府为什么一直都没有说开放之后我们 GDP 要多棒，对不对？他们一直都说 GDP，GDP， 大家应该知道数据吧？不知道没有听过？10年的 GDP 成长是0.034，哎，最多的0.034。什么叫0.034？121台币，每个人。一天多喝一碗冬碗汤就超过这个数字，可能不止。我们两年不放烟火就超过这个数字了。那为什么要开放？你问啊，为什么开放？你 GDP 增长那么少，你不是每天一天多少嘴边都花在 GDP 吗？重点不是，重点是你要想为什么只有那么少。举例啊，刚刚美容美发业，对不对？有没有朋友这边剪头发 是两个月一次的，两个月，少于两个月都点一次的，少于两个月点一次，一个月的有没有？一个月的，好，两个月好了。有没有彭老师六半年才点一次的？好，哎，感谢你的诚实。半年才点一次，台湾 GDP 难怪那么低啦。就是你们没有了，开玩笑。重点是，好，你们刚刚不就两个月点一次了，对不对？好了，以后刚刚美容美发业，你前半年老板的那家公司的老板改了中国人，好，多了一两个员工是中国人，你去剪头发的次数会不会从两个月变六个月？哎，不是，从。哎，从六个月变两个月点一次，为什么不会？是你的习惯嘛？服务业就是服务你的习惯啊。我心里想，除非来了一些新的正妹啦。那他们，当然重点是，即便这一家多了，那一家会变少，对不对？
对。
零和游戏嘛，除非人口。突然膨胀啊，不然你的需求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 GDP 是 0.034 嘛，你这最漂亮就是 0.034， 你还要弄个900亿准备要赔偿失业的劳工，你神经病的政府。报告诉我竞争不是靠竞争的。美国会说啊，我们引入墨西哥劳工来跟你竞争，他会被打死。奥巴马会被打死才怪。你竞争看看，你跟一个开发中国家怎么跟他竞争？这不叫竞争吗？这不是竞争哎，
这是抢食。
所以我们的收入不会涨，绝对不会涨，我们就会更惨。我先不讲其他故事啊，陆委会的副主委都来成大都乱讲。我当面就跟他参加了，不让他讲嘛。
我讲几句好吗？我马上走了。我全世界走了100多国，大陆去了40次了。实际的事情发生很多，我都知道，我都不敢投资了。
好，谢谢，好，好，我们今天感谢大家。好，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自己可以有什么地方可以让台湾不要落入刚说的那个圈套。我们现在还在五指山的外面。进到五指山里面就跳不出来，就像大海一样。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想非常坚定的啊，我想以后台湾社会办人等还要请你来。啊，自由经济区，我想我们九月啊，因为立法院在九月开议啊，我们会举办活动啊，来说明自由经济区的问题。我想因为时间关系的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